又是的这些个孩子们，求神祝福你们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平安的挥挥手，这是我们教会的习惯啊！真平安吗？人说是真平安，不一定。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愿你们平安。因为你们都熟悉叫做 peace to you， 这句话是来自这个新约的，这是希腊文，这叫 Irene Humin， 大家跟我一起说一遍啊， Irene Humin 就是祝你平安。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20:19-21，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就是这样一段圣经，我想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是什么样一种动力让我在讲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么一段圣经呢？那是因为我看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在当今人们都寻求平安的时候，却有许许多多的不平安。随着科技的进步发展，我们看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已经提高了，然而像社交网络这一切带来进步的东西，却也带来了很多的腐朽和败坏，可以令人不得安宁。大家常常上网在用一个东西叫做 Facebook， 我管它叫非死不可，又不断地开始发展什么微博、微信，以至于有的人半夜上厕所都得再看一遍 email， 甚至回几句，何等的辛苦。看到现在是叫世风俱下，不择手段，人们有太多太多的担心，特别在食品上的担心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是道德沦丧，没有底线，不知道落到何处。这种食品的危害、环境的污染，让人忧心忡忡。有人讲这样一个笑话，说有这么一个外国人呐，到中国去了，到超市啊或者是蔬菜店买了一些西红柿，塑料袋一装就拎出来了，到门口塑料袋裂了，撕开往地下掉，这怎么办呢？嘿，一抬头看天空中飞过两个塑料袋，顺手抓一个，这个还不错，可以装。什么意思啊？那是一种叫做白色的污染，如果你在路途当中看到处都在飞。还有这么一个女孩呢，她喜欢网购，现在网购成瘾了，她就要订一个箱子，也许是一个旅行包。她跟厂家订了一个什么呢？跟卖主啊，现在都叫店主，订了一个什么颜色？订了一个天蓝色的。后来这个箱子邮到以后呢，她就给对方发 email 说不对了，这箱子颜色不对了。对方说怎么不对啊？我要的是天蓝色的，这怎么是灰白色的？对方说没错呀，我们这天就这色儿啊。很多没发生的事儿都在发生了，上周也出现地震是吧？台湾花莲地震，那中国的东北吉林地震，哈尔滨也受到了波及。哈尔滨这个地方我一直觉得天还是不错的，可是就在10月25号这个左右的时候， 那里发生了严重的雾霾。东北那个地方啊，特别是黑龙江这个地方呢，一般的来说是人不算太多，地挺多的，那个雾霾非常严重，说十米以外就看不到什么了。当时我就想到一句古文，而且烟尘蔽日，十步之外不辨人马，就是这样一种环境。你说你有平安吗？给他们国内人打电话都说，哎呦，我不知道我现在一天呼的是什么气儿。现在人开始重视了，说你那个颗粒可以治成什么癌症什么的。很多来美国的人，特别一些家长来说，我说你喜欢这什么呢？喜欢这空气，本来是自由的空气，现在都变得不自由了。那么我们有平安吗？中国人常常说的一句话大家都熟悉，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怎么样才能有无远虑啊？你可能没有远虑吗？今天早上我在这儿跟那个叔叔和阿姨他们啊，年龄比较大的，这个在这分享啊，我就讲这个神他是多么多么好。你如果心里没有神的话，你永远消不出你这个远虑，那更甭提近忧了。人们真的是每天都有太多太多的忧虑。这个忧虑啊，在希腊文当中的意思呢，它是说指的意思是将我们的心分割出来，令人不能集中精力，心分散了，不能集中精力。英文当中大家常常说一句 "Don't worry"， 用 "worry"， 不要 worry， 不要担忧。可是能做到吗？那英文当中这个 "worry" 的意思呢，是指扼住你的颈项，掐住脖子，引起窒息，它是这样一个含义。我看了有一个女作家，是一个英国的旅英的一个作家，这个人叫张荣啊，他出了一本畅销书，这本书叫《红》，别的内容我不说。他指出一个要点，他说中国人生活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其实不只是中国，中国人生活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叫恐惧。当官的也恐惧怕有一天被抓，不当官的穷人也恐惧怕有一天没钱花，到时怎么办？人都生活在这种不安当中，人都希望有平安呐。所以很多人有名起名都是带安的，是不是啊？什么李安、赵安的，是不是啊？哎，反正都是喜欢这有这种安在这里边，就觉得是那种安稳。平安本来是好的，平静、安稳、安全啊，那是非常好。可是人呢，在这个社会当中，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些多。很多东西都令我们恐惧，事实上恐惧与我们人生呢真的是很难分开，因为我们有罪，我们的所经历的背景、生活的际遇和心理往往都受到创伤，每天都活在这种不安当中。人们呢怕失败，怕丢工作，人呢怕别人太了解自己，又怕别人呢太不认识自己，怕失去自己亲人，怕失去财产，怕失去爱，就在这种痛苦当中煎熬。所以鉴于这些东西，我想跟大家分享平安。就在前天周五，我女儿下班回来了，说他们公司啊这一天都沉浸在这个一种非常紧张的气氛当中。她说为什么呢？一会儿就有人到你座位跟前了，跟你说好，收拾收拾东西走吧，一天累到我了八个。我说你心里怎么样啊？你恐惧不恐惧啊？他说我心里非常安稳啊，我知道神与我同在啊。完了这个大老板找别人都是说可能有危险了，就每个人都是就不被laid off的，吓得就不得了了。他的这个上面的这个领导见他之后呢，说可能是要给他涨工资啊。哎，我说你这信神心态这么平和，就是感谢赞美主啊。就是说你在教会弹琴也不白弹哈，神这样祝福你。就是说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人每天你有工作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非常非常的危险，存在在这个惧怕当中。中国人其实特别喜欢平安， 从小啊，看到这过年贴这个东西啊，都是什么平安呐、啊、什么的祝福这些词，但是人呢很难有真平安。我记得在1994年的时候啊，中国有一首歌开始唱了，那首歌好像是出在有一个叫做什么《都市平安夜》，有一个插曲叫做《祝你平安》，好像年龄大一点的都能知道。记得是由当时是由那英和杨林开始唱的，但是唱红了的这个人叫孙悦。哎，中国人都是希望一下就唱红大江南北，就因为是祝你平安嘛。那歌我记得是也不是特别强，祝你平安，祝你平安的在那说，是不是？然而，真平安却不断地在人们心中消失。平安，有的人又叫和平，英文当中说叫 peace， 希伯来文当中说叫 salom， 希腊文当中叫 irene。虽然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都有不同的表达，然而他要求的意思都是一样的。那么真正的平安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真正的平安只能出于神。阿们，谢主啊。那愿你平安，原文当中是 Irene Humin， 这个问安的方式在耶稣那个时代是非常普遍的，就是今天在犹太人当中也仍然很普遍的用这种问安的方法。在希伯来文当中，你们常常说一个词叫 salom， salom 这个词很早也是这样。那用希伯来文来说这句话呢，是 alekhem salom， alekhem salom， 这就是希伯来文在问祝你平安的意思。它原来的意思啊，包括完全，在就业当中包括完全健康稳妥安好和救恩，全是好事。在新约的古希腊文当中呢，又揉进来了休息的意思，哎，能够休息 I see take a rest 是吧，这样的一个意思加以扩展。除了用于问安，有时候告别当中也祝你平安呢，一路平安，有时候也指冲突的结束，特别他希望的是一种和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信神了，那我们在教会当中你有平安吗？你跟你的家人跟你周边的人有和睦吗？如果没有，我们寻求神赐给我们这个平安。首先第一方面，我们来分享平安的意义在哪里呢？平安的意义在于耶稣的复活。第一方面啊，平安的意义在于耶稣的复活。约翰福音它的主题就是生命之道。很多人在还没有看圣经的时候，首先就一个否定，说哦，这圣经这是西方人信的，是麻醉人的一个精神鸦片，我不能信他。我开始没信的时候，我也是这种感觉。在差不多20年前，我去到日本的时候啊，这宾馆里我那是不懂，人家准备了日语的圣经、英语的圣经，也有中文的圣经。我只翻了一下，翻开封面，上面写了一句话：“请把我带走吧。”把我吓的。我说这也算政府官员出来了。你这回头之后，这是要抓我偷盗吗？日本人可真有心眼，怕我不懂日语，还用中文这样暗示我，很傻吗？其实呢，人家是要把这种好事，把这种福音怎么样传给大家。当你不拒绝的时候，你就蒙福了。今天早晨我真的是要讲道，在这之前呢，用很短时间带这个慕道的人，这是跟这个年龄大的这个叔叔阿姨他们讲，也有呢，比我小这个30岁的这个可以说是孩子来讲，哎，但是今天早上就有一个小姐妹啊，也来美国时间不长，她就非常感动。我说那你就这一切，我问了之后，她都可以信主了。我说我就带你做决志祷告吧，你决志圣灵感动的哭得一塌糊涂，高兴的呀，心里高兴的呀，是不是？真是就是这样，我们得到这个神，你才能得到真平安。否则这个世界不能给你平安，你得不到平安。为什么？那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特别强调 福音它最核心的内容，福音最核心的内容，他这样说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替罪羊，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没有别的所相信的宗教哪个神能够做得到的。而且提出一个挑战，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这么一帮傻子，每到星期天了就跑这儿来，而且到时候呢还要交奉献。 Why？ 为什么？因为我们确信这个神是真实的，我们得到了他的祝福，我们有无限的感恩，我们才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他。在经文当中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耶稣是在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的时候，当时用中文的这句话叫做申初，啊，申初就是那个时辰，用时辰来算。中国过去把24小时用12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样一个时辰2小时啊。申时就在3点那个时候，申初正好是3点。耶稣呢，在这个时候就死在十字架上了。当时有亚利马太人约瑟和半夜来问耶稣那个尼哥底母，在当天日落之前把他安葬了。你们都知道是借了一个墓来安葬，这是耶稣死的第一天。第二天也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从星期五的日落开始到星期六日落，那他们是守安息日是星期六的。那我经历过他们这个安息日，我去到这个在伯利恒的时候，正好我赶上他们的安息日了。安息日呢，咱们这个一起去旅游的人就告诉说不要坐他们那个安息日那个电梯，我就说那他怎么就不能坐呀，我就去进去坐一坐吧。他安息日他不做工啊，不做工你不能用手旋电梯钮，不用，所以那电梯呢一层到二层啪停一下子门开了，啪那三楼啪又停了，像那样我就试一下子，我赶紧下来，这每一层楼都停，什么时候上去是吧？他是那样，那些人呢说不做工了，不做工呢也不在家做饭，一起都上饭店吃去了，啊，都在这个宾馆那儿啊。但是他的这是一种他那个守安息日那个习惯，但有更深的意义还在里面啊。那到安息日这一天是星期六，被安葬的耶稣当时毫无动静。到了第三天，也就是七日的第一个清晨啊，那是我们现在这个星期日，是基督徒所讲的这个主日。这个时候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是非常真实的。那他那些个门徒还有玛利亚他们都看见了，我呢不在当时，我也进了耶稣待的那个坟墓，我进去了，那个坟墓确实是空坟墓。他们那个坟墓啊，不像中国人现在可能是有的人有钱建得很大，他都是石头，顺这个石壁他凿一个洞你就可以进去。一般的那个坟墓还是给 family 留的，一家的，好像分不同的这个都隔开的，好像有的几屋一厨这个感觉似的啊。每个人哎放在不同的地方。那耶稣那个空坟墓，因为它都是石头的，所以那个古迹能够留下，直到现在还在。耶稣的门徒啊，在耶稣死了之后，可以说全都吓跑了，没有人还敢聚会了。当时那是底气十分足的这个 Peter 彼得也是3次不认主。那当时12个门徒，一个呢因为出卖耶稣，最后觉得这个良心也受到谴责了，最后是上吊死了，犹大。那其他这些人全都散掉了。可是这里发生了一个奇怪的事儿，怎么又在那个楼里相聚了呢？那个楼就是马可楼，可能是经过修复了，那个楼现在建的还是挺大的了，挺好的是吧？那他们为什么在这时候能够聚在一起呢？大家都知道，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还是在抓他这些个门徒啊，那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人都处在十分的惊恐当中，他们可以说如惊弓之鸟。就在那个暴风骤雨发生的夜晚，只有耶稣在那承担这种苦处，所有的门徒成鸟兽散，真的是树倒猢狲散的这种感觉。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怎么又聚在一起了呢？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原因，就是他们有人已经听到了耶稣复活这事儿，在他们当中，并且有人已经看到了那是一个空坟墓。约翰，使徒约翰，这一章的前一部分当中，在这章前面就说了，他们当中有人看到耶稣复活了，其他福音书也都有记载，啊，比如说玛利亚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那个石头都是特别特别重，滚到那个坟墓，你在里边是没法推得动的，啊，立在那里。玛利亚呢，当时是非常惊慌的，就跑去了，啊。去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那是谁啊？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这个作者啊，约翰。使徒约翰可以说他不仅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当时在现场的目击者之一，也是最早见证空坟墓的这个门徒。这对于约翰福音这个可靠性可以说有决定的意义，这是真正的目击者、见证人。当时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只能做一件事儿，那就是门都关了，门都关了。他们在屋子里这个时候干什么呢？一定是在议论：哎，你听说没听说？好像耶稣那墓空了，哎，没了。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不明白复活的意义在哪里，只能在那窃窃私语，胆战心惊，议论纷纷。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奇事，耶稣就站在他们当中，并且很亲切地问候他们：愿你们平安。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儿。我们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种场景，在这时候他不用没有说别害怕 don't worry， 而是愿你们平安。那他的意味何在呢？他的意思就显示了愿上帝将各样美善的事都赐给你们，愿你们平安的心意就在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已经成就了和平和祝福，那些因信称义的人就要与神和好。耶稣突然出现在门徒面前，他就在那里，他就站在他们中间，而且他们都认出了他。这时候不像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认识。在那些日子里，他之前的显现啊，有很多人是不认识的，比如说直到他掰饼的时候，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人才认出来他，就连摩大拉的玛利亚，他到那看到的时候，见到耶稣的时候还在问：你把他藏到哪里了？如果你把他搬走了，你把他还给我。用人的想象力想不到他复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人太有限了，我们的想象力也太有限了。不要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懂，其实我们知道的真的是微乎其微。然而这位真实的神就是那样真实，那样伟大，我们却能够刚硬不认识他。在这个场合当中，他这些门徒是认得他的，我想那个时候的门徒应该是不超过十个人，一个上吊死了因为出卖耶稣，那多马呢当时不在场，我下一次跟大家分享多马的事情。这时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事发生，说耶稣在他们当中了。谁为耶稣开门了？耶稣只为我们开前面的门。耶稣是以超然的方式进来的，门没有打开，可是他就在那里。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 而耶稣却出现在他们当中，这就叫神迹。It's a miracle。 耶稣复活的身体，他如何能够胜过死亡的权势？当然他就能够穿越那裹尸布，也一定能够穿越人所紧固的那扇门。人有多大的能耐？过去小时候我就学习啊，那些个革命者、革命的烈士、前辈们，就是他们很了不起，那些诗我都能够背下来。但是他们从那门里出不来。如果在我这个年龄或者跟我差不多人会知道，当时有一首诗叫说，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开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宁愿有一天这地下的火将我和这活棺材一起烧毁。通过一届而已，出不来，多大的革命烈士也出不来。然而耶稣他可以无所不在，这就是我们大家看诗篇第139篇所写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也是无所不能的。如果知道我们人的有限，你看到神的无限，我们能不谦卑匍匐吗？耶稣的复活，特别是在那是真正的复活节的晚上，他的问候，愿你平安，可以说是十字架上耶稣说了一句话，叫什么？最后成了，成了，他赦免我们的罪，你的罪都抖掉吧，你的重担都脱落吧，你的生命都改变吧，是实际上成了的一个补充。因为与神复合的平安及从神而来的生命都已经分别赐给我们了。第二个方面，让我们看到平安的伴随在于耶稣的应许。没有神的应许，你得不到真平安。当他们听到在主复活的晚上对门徒问候的时候，不能不觉得这问安的礼节所蕴含着的心意，愿你们平安，在第13章之前的第13章到16章都有记载。刚才我们姊妹在带诗歌的时候也用到这些经文，曾经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耶稣跟门徒谈话，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就这样说了。可是当时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有真平安，照样逃跑。这之后呢，耶稣那个时候是一个人到科西马尼园，在那去流泪祷告，所落的这个汗珠就如雪点。他自己到加略山独自面对恐怖与畏惧，而这时候他对门徒所说的就是，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就是无限爱我们的神。对他们当时这些门徒的那个困扰和惊恐来说，没有一件事比平安更重要的了。当我们面对苦难、面对危险的时候，你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说给我涨点工资吧，那时候就是平安、无限美好。当时犹太人的迫害浪潮可以说还是风起云涌，那基督徒怎么能够获得平安呢？怎么能够有平安呢？我们来回想一下耶稣的一些应许，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是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神所要给我们的就是平安，这是在第16章33节。主向他们显现，是让他们知道，也让我们知道，主已经按照他预先所说的，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要让我们得平安。这平安是谁呢？就是主自己。主要像以前一样的去保护爱护他们，使他们有平安。既然主已经能够冲破死亡的权势， 就没有什么他不能越过的。复活的主，他把生命释放了，他也在扩张我们自己的境界。我们可以进到他里面，我们可以在他那里得享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如今他站在门徒当中，我们看到他是一种超越，他超越了悲剧，超越了痛苦，超越了黑暗，也超越了死亡。耶稣自然能够让门徒不再惧怕。这一句愿你们平安，让他的门徒见识了他的真实存在，也从他那里获得了能力。所以他的门徒最后去传道，为主殉道。他们这里唯一一位寿终正寝的就是约翰，其他别人被石头打死的，被锯断的。据说彼得，你让彼得钉十字架，彼得说我不配，我的主是正着钉十字架，我只能倒钉十字架。什么力量？他们看到主所赐的平安，那是永远的祥和，永远的平安。愿你平安，说了这样一句话之后呢，耶稣又拿出了印证，是什么呢？让他们看他的手和他的肋旁，叫他们不至于搞错呀，不至于弄错。似乎在说，不要怕，我就是你们所看见，而且是你们所跟随的那一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他说愿你们平安，以及之后这一切都是为了消除他们的恐惧。约翰告诉我们一个很关键的句子，说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每天都看见主了吗？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你看见主了吗？我们都说我们相信主，我们把主那一点去掉了，自己做王了，自己不拿主当主了。当他一看见的时候，他们看见主的时候，这个看见，他在希腊文当中呢，他们这看见有不同的字啊，在这时候他用的那个词就是 adon， 是看见，和约翰进到坟墓里看见那个看见所用的是同一个字。这个意义不仅仅是眼睛看见而已，而是人叫人眼见心明，看了之后心里就明白了，就不再糊涂了。他们看见主就喜乐了，因为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都看见主，我们充满了平安和喜乐。这个时候惧怕被消除了，他们的心是喜乐的。我告诉你，一个心里存在不安，一直不安的人，你没法喜乐起来，你也没法流露你自己的爱。所以平安只有从神来，他让我们有个坚实的根基，就不再恐惧。是什么叫他喜乐呢？是复活的耶稣，他死了，他又复活了，何等的真实，何等的伟大！耶稣祝愿他们平安，就只给他们看为他们受苦、为我们受苦所留下的印记，他借此来带给世人真平安、永恒的平安。门徒看见钉痕和被扎的伤处，就喜上心头，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真事儿，真是主。主到他们这里来，把他们的忧愁变为喜乐，主已照着他自己说的话成就了，他从死里复活了。以前就说没人能够相信，说这个圣殿被你们拆毁，三天之后我就要重建。犹太人想，你说什么狂话，建了几十年都没建好，你怎么三天就能建成？他是指自己的身体说的。复活的主就是我们基督徒喜乐的源泉，阿门。所以你要想他能够复活，哪个宗教他信的神复活了？有的人说我就信这个佛教， 你看那有事实为证啊，你看那有那个舍利子存在啊。我也曾经到过西安的法门寺的地宫，看了人们所说的佛牙，就舍利子，那恰恰证明释迦摩尼真死了，死透了，灰儿没了，剩那么几块碎骨头了。他能保守吗？我还记得当年，事可能发生在，应该是1999年吧。1999年9月23号呢，台湾这个建了一个大佛，准备要开光，在南投那一带吧，我不太熟悉你们的地理啊，中部。结果在9月21号就发生个地震，那佛头掉了。他能保守你什么呢？这里我看到有一首诗啊，是在一战结束之后啊，有个叫爱德华，啊，爱德华斯里头，他写了一首诗，是带着伤疤的耶稣，就关系到这儿了，我很感动。我只是选两节，选两节，他是这样说，这是翻译过的。我们若未曾寻求你，如今就寻求。你的眼眸微夜闪耀光芒，有如我们仅有的晨星。我们必然已经看见荆棘在你额上刺出的伤痕，我们必须拥有你带着疤痕的耶稣。当门紧闭时，如果你前来亲近，只求你显出双手和你的肋旁。我们今天得知如何的伤痕，没有恐惧，向我们显出你的疤痕，我们深知其意。你知道耶稣复活的意义吗？你知道他为我们留下这疤痕的意义吗？亲爱的朋友们，特别是来寻求的朋友们，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位神，你愿意认识他吗？你愿意让他成为你平安永在的祝福吗？如果你还没信这个神，你说我需要认识他，你可在心里跟他默默祷告，你可以举起手来，我也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说我需要他赐我的平安，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他的疤痕就在那里。你也可以自己默默地去为自己祷告，你要寻求，你要寻找，就寻见。第三个方面，平安的扩展在于耶稣的差遣。当时耶稣祝愿那个平安，所在场的实在是寥寥无几，那么几个人，他的门徒都不全在场。然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却也得到了如此的祝愿，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耶稣借着他的平安，对他门徒的差遣，也是对我们的差遣。阿门。耶稣在十字架受难之前，他就曾经向天父祷告说，你这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这是在第17章18节。现在耶稣已经完成了他自己在世上的使命，于是呢，他就直接将自己的这个使命托付给自己的门徒。这个时候开头语又是一个重复出现的，愿你们平安，这 emphasize 这种语言哈，就是强调圣经当中反复出现的句子，你要注意了，它非常重要。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如果说头一次的问安是要平息他这些门徒的惊魂，那么在这第二次的问候就有更深奥的东西在里边，那是让他们准备好去传福音，去盟主的呼召给他们勇气去传福音。所以这里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主耶稣让他们，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他交给我们的使命。 他说你们要带着平安去传这样的福音，带着这个力量去传福音，并且有圣灵最后浇灌在他们身上。他的门徒在这个时候就不再怀疑了，他们看到耶稣的死并且从死里复活。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他们一直在煎熬、痛苦、沮丧当中，在没有办法当中，而在这个时候他们喜乐了，他们担起了自己的责任。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耶稣把他的这个使命交给了他的门徒，让他们明确自己的职责，让他们清楚耶稣是死而复活的那一位，他能够战胜死亡，他就能战胜一切。当门徒靠主心里喜乐的时候，首要的不仅仅是喜乐而已，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责任。当我们信而受洗成为基督徒了，不仅仅是我们有一个祝福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喜乐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懂得去服侍，去传扬福音，去为主做工，知道你的优先权在哪里，那个祝福将是无限的，你才不愧作为神的儿女。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怎样差遣你们，这是耶稣这样说的。这里使我想到，在旧约当中就有一种差遣，在以赛亚书6:8著名的话，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大家常唱一个歌叫黑妮妮，黑妮妮是怎么回事？那是从希伯来文当中来的，当时的黑妮妮呢，那个词就是说，那个原文那个词就叫黑妮，黑妮呢有时候看呐 ，here is， 这就是，它加上一个尾音的黑妮妮，就是妮就是我在里边，就是我在这里，所以我们是这样翻，我们也在唱，但是我们的心要在这里，要被主的灵所感，要为主去做。那里我还是始终不忘记我蒙召去读神学的那个感动。那个事情好像是在就在眼前，但一转眼已经过去4年了。在2009年的10月24日那天早上，我起来之后有特别的感动。我说老要为神做，我都什么时候出去会为神做呀？我开始跟神 argue， 神呐，你有话得跟我说，你直接跟我说明白了，你别跟我说庄稼已经熟了，那个那我知道那不算数。我就开始玩儿童游戏，你们不要这样试了，拿圣经一直到转不知道方向的时候，啪一翻，一段经文，真是我不熟悉的以西结书34:5-6，怎么说的？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就是这么一段经文印到我的眼帘，我泪如雨注。我说神呐，我不再犹豫，我不再 argue， 我去，喝出我这把老骨头了。我之后我以为很容易就申请就去了，人家说得考托福，这么老了还考托福。牧师听着我这件事儿，和师母他们都很高兴。牧师说这边最好的就正道了，去正道吧。他说我跟院长也打电话说一下，打电话的结果告诉我了，他说院长啊不说人话，只说神话，要尽诸般的义呀，就把圣经的话说了。我说好，我尽诸般的义。 当时一看要考的时候，那时候刚改啊，变成这个全是这个电子版的考试了。没有，最早得在第二年3月份。我还想上学，我这么老了哪有机会了？哎呀，那怎么办呢？后来在网上查，好容易在别的 city 挺远的地方，也不怎么倒出一个位子，说在10月份就考。我告诉你，我一道出托福题都没做就去考去。考的时候，牧师在这边为我祷告。那天早上呢，我竟然打开电脑一看，我接到了一个 offer，有一个神学院要我了，不用考托福。哎，我说主啊，今天我是带着降落伞坐飞机呀，总有着落呀，是不是啊？哎，所以考完之后呢，牧师打开我说，你不用担心，考不过去低点分也不用担心。哎，考完之后我跟牧师说，我说牧师啊，我觉得我肯定能考过去。牧师心里当时不定咋想的，啊，这人你也太狂妄了。最后当我成绩出来的时候，太太和孩子都是说，你知道你打多少分？我说我肯定能考过去。他不知道我能打那么高分了，对我自己来说高分啊，你们别见笑，啊，我超过了他要求分的50%，啊，所以说都是神在做。今早呢跟他们分享，啊，我是用最短的时间就把它读下来了，而且还给我极大的鼓励，几十年当中没有过的，从成立那个时间没有的，他给我一个特殊奖，我真的是不配。当你明确的蒙召，你为主去做的时候，主一定加添给你足够的力量，阿门。所以说，你信主的人，你不要自己觉得说我信了之后，我什么都还怀疑，你白信了，你得不到那个好处，那个 benefits 在那块你拿不到。耶稣的门徒从耶稣那里所承担的是要去宣告、传扬和见证。耶稣自己已经完成的这个救赎工作，让更多的人有这个平安的祝福，那就是福音的一个宗旨。福音的宗旨就是让我们基督徒用我们的见证去传扬、去宣告这福音，让福音得广传，让平安能够得扩展，让这好处归给我们每一个人。这不是说是我在那儿什么也不干就能做到的，所以你们要付出。我们现在，我们不能离开家去到外边传福音，你可不可以建造你的家庭？你可不可以我们共同同心合力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少一些挑剔，多一些贡献。这个时候，我觉得神在你身上祝福就大了。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一起共勉，共同来建造神的家、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主的话语是非常奇妙的，看起来是那么简单，却是那么高超，那么现实，又那么深奥广泛。他当时说话的对象是那么少的人，然而，却让我们看到有无数的人成为主的圣徒，愿你们平安。说明主是活着的，我们不用再惧怕。他赐给我们的平安是长远的，是永恒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蒙差遣，为主所用。我们靠着圣灵带领，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败坏，面对罪，面对败坏的人群，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去传福音，他们可以因信称义，罪就被赦免。这个约翰福音它有一个救恩的神学，它救恩神学最显著的地方呢，就明确地将世人分为两大类。世界人不是从黑白分的，只有两大类，就是信与不信。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3章18节。也正如其克果他所说的那样， 是 either 或者 or， 它说的意义在于非此则彼，不这样就一定那样，没有什么中间地带，没有那个 neutral 的中立的立场。有人说我也不进天堂，我也不下地狱，我就在那个灰色那块待着呗，没有那地方，没有那地方。我可以可能是很震撼的这样来说，让我们去考虑你要到哪里去。正因为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福音的使者，因为神赐给我们平安，也差遣我们去传他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总而言之，平安最终并不是归于人自己的努力，而是神所赏赐的礼物和祝福。最后结论部分啊，平安的特质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透过十字架流血牺牲所立新约的一个彰显。在这约里，神与人得以和好，基于这种关系，在基督里人与人也得以和好。你跟别人和好吗？你跟神和好吗？我们都需要和好，那就需要我们真正的是在主里，在基督里。耶稣是我们的平安，因为他透过自己使远离神的人得以亲近神，借着基督所赐平安这个礼物，他也对我们有一个道德的要求，要求我们持守，那就是要做到爱和彼此和睦，要求我们要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圣灵其中有一个果子，九个果子有一个就是和平，这和平也有平安之意，这是基督徒必须要持守的，并且也是我们要去成传的工作，把平安赐给世人，带给世人。最后我总结三点。第一点，耶稣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使平安变为现实。第二，耶稣身上的疤痕显给我们救赎的印证，让平安永远伴随。第三，耶稣赋予的使命托付我们救恩的扩展，叫平安遍满人间。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耶稣给你平安。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好吗？我们一边唱的时候，一边心里就寻求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来，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这世界，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 深深在你心里，源远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耶稣，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我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主啊，你已经胜了世界，胜了死亡，你把平安带给我们直到永远，让我们的心全然向你，紧紧地跟你连接。有这样的福分何等的美好，主啊，你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爱你。主啊，因为你爱我们的爱是爱到底的爱，让我们只能在服事当中遵承主你自己的命令，来为主你所用。主啊，你除去我们一切的忧虑，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难处和需要。主，你的应许不会改变，我们在你里面就有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我们靠你得胜。愿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把你的平安喜乐归给你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谢谢大家，请坐。